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是宣教的主日。昨这个礼拜五的时候，我们请了一位美国的姐妹，她是83岁。那她分享了她去这个希腊的雅典服侍中东的难民，然后也去德州的这个 Houston 那边帮忙盖房子。那他在分享的时候有讲到说，因为他毕竟83岁，那他也跟神祷告说，那万一我身体不适怎么办？但是他过去呢，他是真的是跟他先生是一个在阿富汗做过宣教士，所以他那个立定的志向呢，真的很感动我们。所以我们在想说找个机会啊，让他跟我们中年长的弟兄姐妹也可以谈一下，真的是对每一个年龄层都是很感动的。然后呢，礼拜天今天我们请到我多年的战友韦江牧师。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到英国去短宣，在那里熬夜服侍这个英国的那个当地的学生，那这个印象就很深刻，所以我们在十几年来在这地方一起服侍。那韦牧师也亲自参与了很多宣教的一个服侍。好，那我们今天就把下面时间交给韦江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谢谢苏牧师的介绍哈，也说谢谢你们邀请我们来。可能你们大家认识我的都知道，我不是一个宣教士，所以你们可能很会很奇怪，为什么宣教主日邀请我来站讲台呢？是因为我交友不慎跟你们苏牧师成为朋友，他强行让我来要求来在这边讲一讲哈，所以我有点赶鸭子上架的感觉。就像他所说的，我们是2008年一起在英国这个宣教的时候认识的，一直我们在主里面就有很好的彼此的交通，所以他这次邀我来的时候，我也不好拒绝哈，所以请你们特别为我祷告，使我的讲道呢可以能够真的鼓励你们可以一起来参与宣教，好不好？让我们一起低头先用个祷告。天上的父，我们真是感谢你，因为你把这样的使命托付给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能力，乃是因为主耶稣自己就是这样在我们前面行的，使得我们可以效法他的样式，而把你自己的爱能够传递给世界所有的人。主，我们求你自己来打开我们的心，也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心意，也求你自己赐恩给你的仆人，使我们可以一起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可以真的知道你的心意是什么，也使得我们可以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间，可以从我们自己的康复中里走出来，可以真的能够走到周围的世界里面去，并且可以把主的爱带给他们。我们就把今天早上聚会特别交在主的手上，求你亲自看顾的带领，听我们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其实我周一呢刚刚从中国回来，可能大家都知道哈，这个长途旅行呢，不单飞机上你要有十几个小时很辛苦，回来以后呢还需要倒时差，所以整个的过程都是很不容易的，特别年纪大了以后身体不像年轻的时候一样这个可以很快恢复。若不是因为家庭的缘故呢，我想没有人会愿意放弃这个舒适选择长途旅行。记得有一年呢去英国短宣的时候，在营会的最后一天，吕子峰牧师呢特别要所有的短宣的队员呢都站起来，一个一个的介绍给那里的学生们。他说，这些弟兄姐妹舍弃自己的假期，付上昂贵的机票和旅馆的票价，长途跋涉到我们中间，到底是为了什么？是的，我们讲宣教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宣教，为什么不可以在本地宣教呢？非得要花费那么多的这个昂贵的代价跑到异国他乡去，为什么？你们在国外所服侍的不是跟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内容差不多吗？为 什么非要跑到老远去搞宣教呢？我们看不到宣教的意义，除非我们真的知道什么是宣教。比较好的对宣教的理解应该是，教会为了福音的需要，差派人到未得之命未得之名之地去的作为，就叫做宣教。但是在过去这个世纪呢，对宣教的理解呢，其实经历了很大的飞跃。我们传统认为哈，宣教的基础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因为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托付，所以我们需要宣教。这样的认同直到上个世纪的60年代哈，开始有了改变和突破，开始我们才发现哈，宣教的根基乃是上帝自己就是一个宣教士。上帝的宣教是拯救这个世界，并且恢复到他起初神所造的样式。圣经从一开始到末了就是一本有关宣教的书，见证神从起初创世以先的启示和各样的拯救。神的整个拯救工作的计划聚焦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耶稣是第一个受神差派的宣教士。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靠着主耶稣所成就的，我们的人的最深的需要得到了满足。所以教会实际上是神在这个世界和向这个世界宣教的彰显，因此宣教应该是参与神的应许和神的计划，只等到主和神的国再来。因此你说教会需不需要宣教呢？一定需要，因为参与宣教就是参与上帝的使命和计划，来完成上帝给我们的托付。因此讲到宣教，一定是与明白上帝的心意，愿意投身在上帝的宣教事工上面，这样的认同分不开的。因为除非我们可以如同上帝一样，看到那些未得之民的他们的生活的惨状，否则我们不会愿意去参与宣教。也许我们的弟兄姐妹哈，看过一部电影叫做 End of Fear， 中文翻译成为毛尾哈，长毛的毛，结尾的尾。我认为这样的翻译不太好，应该翻译成长毛的终结者。这是一个基于真实的故事所拍成的电影，而宣教的对象是一个在亚马逊原始森林里面叫做瓦达里的这样一个原始部落。这个民族呢非常的残暴，动不动就用长矛来解决问题。也因为这个原因呢，这个部落实际上已经在灭绝的边缘上了。之所以需要向他们宣教，是因为他们已经走在通向死亡之路，若不拯救他们，他们就会继续沉迷在彼此的仇恨中间，最终用长矛彼此相杀，完全灭绝。这样的例子可能不是那么常见啊，我们也许体会不到啊那宣教的必要性。因为宣教的对象就如同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一样，并不知道那罪恶带给我们的愚昧的危险。前几年有机会哈，我去到杨一哲牧师那里帮助他培训年轻的传道人。在那里呢，杨师母就跟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是关于那个年轻的传道人的孩子的。他说，我若是不拯救他，他就已经死去了。了解的弟兄姐妹可能知道哈，那里的佤族人呢，喜欢自己在自己的房子中间呢砌一个大火盆，在那里一起烤火取暖。这本来没有什么，可是他们同时还有另外一个习惯，就是刚刚出生的孩子呢，他们喜欢抱到火盆的边上传看。而他们的房子并不通风，所以你可以想象到新生儿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因为呼吸的问题而窒息。实际上那里有很多的孩子就是这样早早的离世的。所以当杨师母知道说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刚刚生了一个孩子，就赶紧赶到他的家里，就看到这个新生儿正被大家在火盆的边上传看，而这个孩子已经是呼吸困难，脸色发紫。杨师母就根本顾不得当地的许多的传统啊，抢过孩子就抱到了外面。过了一会儿，这个孩子才缓了过来。 其实我们人的状况不正像是这个孩子吗？我们被世界的罪所捆绑，相信各样的传统，却不知道这些传统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伤害。若是没有人去拯救，我们最终都会被罪恶所胜，陷入完全的死亡。若是你去到西藏的话，你可能会看见那些一步一拜去拉萨的朝拜者，他们中间有人会说啊，死在朝拜的路上的人是有福的。这样的看似的敬虔却充满愚昧的思想，迷惑了多少的人。若是没有人去拯救他们，他们最终有一天会死在朝拜的路上。上帝就是因为看到了我们处在这样的危局，才要开始他的宣教，因为他要拯救他的子民脱离那罪恶的危险。也除非我们看到未得之民的这样的需要，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参与宣教。但是这样的认同感动并不一定非得通过我们所以为的神迹的方式临到我们，而是只要我们愿意有一颗心顺服上帝的带领，我们就一定可以能够得到。也许大家知道有一位这个十三世纪的圣徒叫做弗兰西斯哈，他明白上帝的心意的那一天哈，他没有听见天使的声音，也没有听见天上有声音传来，却是在读福音书的时候得到的呼召。他读的福音书是马太福音的第十章七到八节，那里讲说谁走谁传说天国近了，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当法兰斯听到牧者诵读这段经文时候，他感受到神终于向他显明当行的道路，只是那时他不太确定哈自己的感觉到底对不对，他就请牧师讲解这段经文，牧者便详细的这个为他解释。他说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到任何地方都要向人传悔改之道，不为得什么，要单单仰赖神的供应。这法兰西听后啊，甚得启迪，便兴奋地说，这就是我所想我所寻找的路向。于是他就丢掉了手里的杖，把脚上的鞋子和身上的外衣脱去，换上一件粗糙的外衣和一双草鞋，便出发去了。而这其实就是宣教的动力核心的部分，就是当我们体会了天父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动力从我们舒适的环境中走出去。而这也正是主耶稣向我们显明的，因为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一开始，保罗就特别提到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么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心呢？基督的心就是愿天父旨意成就的心。他深知天父的宣教的心意，他深知世间的百姓是如何在罪恶过犯的中间痛苦挣扎，急需拯救。因此为了拯救的缘故，为了上帝的旨意得到满足的原因，他甘愿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使得这天父的心意可以成就。为了这个目的，耶稣怎么样？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当我们讲到宣教，讲到主耶稣给我们颁布的大使命，我们都知道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去，因为这就是耶稣的样式，为了上帝的宣教，道神肉身来到我们的中间，成为我们的样式。所以当我们讲到宣教的时候，我们又怎能不去到那未得之民之地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这样一个电影《毛尾》，那实际上是在讲到1956年呢，有五位的美国的宣教士自愿要进入这个瓦达尼的这样一个亚马逊原始森林的原始部落， 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个部落所处的困境，他们因为崇尚武力彼此仇杀而处在灭绝的边缘，这样一个困境唯有福音才可以帮助他们得到解决。于是他们想如同耶稣一样道成肉身的去到那个部落，可惜的是当他们来到这个部落附近的时候，却因为语言不通的缘故和这个瓦达尼部落崇尚武力哈，喜爱屠杀的这个缘故，使得这些人都丧失了他们的生命。当这些瓦达尼的部落的人看到五位陌生人哈，就以为他们是敌人，于是就凶残的把这五位宣教士全部血腥的屠杀了。虽然这些宣教士带有武器防身，但是却没有一个人真正的反抗。因此宣教是有风险的，就如同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这中间，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一样，去到一个远方的宣教工厂往往意味着危险，甚至可能失去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该如何来看这五位宣教士呢？他们好像根本还没进入工厂就已经被害了，他们所做的有什么价值呢？是不是我们一样怀疑上帝所做的到底是什么？因为看起来没有任何的果效，可是出于上帝的工作，他必然会继续的带领，不会因为这五位宣教士的丧生就因此停止，而神继续感动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五位宣教士的家人。因为两年以后，其中一位宣教士的太太和另外一位宣教士的妹妹就一起走入了原始森林，来与这个部落的人一起生活。他们去不是不知道这个部落啊是何等的凶残有风险，他们明明知道自己的亲人丈夫哥哥就丧生在这些人的手里，按照我们人的思维来说，这些人是不可赦免的，因为他们残忍残暴啊，残杀无辜，应该是这些人的仇人才对。可是这两个姐妹为什么去呢？是因为他们在仇恨痛苦悲伤之后，反而更多的看到这个部落是何等的需要福音，而他们这样的一笑泯仇的态度反而成为了福音的最好的见证，福音就因此在这个部落传开了。这两位姐妹来到这个部落两年以后，谋杀的案子就下降了90%。所以你说这五位宣教士的血是真正的白流了吗？没有他们的血，就没有今天这个部落福音的广传。而当初亲身谋杀这五位宣教士的人已经信主，并且成为教会的主要领袖，而且这五位宣教士的家人已经与这个部落的人建立一种亲如一家的关系。让我最为感动的是，在电影的最后，当这两位姐妹中的最后一位姐妹离开他们回到主那里的时候，这个部落就请求一位宣教士的儿子从美国搬回去与他们同住。他们是这样跟他说的，说你们是我们这里的人，在我们这里长大，是我们的亲人，如今我们有需要了，你们不来帮助我们，谁来帮助我们呢？因为他们早已经把这些宣教士的家人当作他们自己中间的一员。这是什么？这就是道成肉身，如同主耶稣一样来到我们中间，成为我们的样式。同样的，这些的宣教士来到服事工厂，真正的成为这些服事所服事的人的这些的亲人。其中一位宣教士儿子 Steve 的儿子哈，亲切的呼唤一位谋杀他祖父的凶手，称他为他的祖父。所以宣教不是带着优越的文化去拯救那低等的文化， 宣教乃是如同主耶稣一样，成为宣教对象中的一员，按照他们的样式来生活，并且活出主耶稣的生命来。所以我在预备我们教会的短宣队员的时候，我会一直跟他们强调，我们不是去宣教工厂去教导他们的，反而我们是去学习的。因为若是我们不明白怎么去参与宣教的话，我们可能就会适得其反。在这里我就想到另外一个故事哈，我看到最近看到一篇故事叫做凤梨的故事，是由这个 Otto Conning 这个出版社出版的哈，这个美国培基教育学院出版的。那个故事是这么说的，说有一位宣教士呢，在新几内亚的森林里面呢，花了3年哈，栽种了这100株的凤梨。3年间他无时无刻呢不盼望这个凤梨的收成，因为在这个森林里面很难看到什么新鲜的水果。但是当第一批凤梨终于成熟的时候，他却一个也没有吃到，因为当地的土著呢偷走了每一个凤梨。宣教士知道他不该生气，可是他却生气了，而且他还威胁要关掉他太太开的免费的诊所。而且他的确这么做了，因为他觉得不能让这些人呢整天的占便宜，看病拿药都免费，连这些凤梨都可以免费自取。但他心里知道，真正让他生气的原因是一个有点自私的理由，就是他自己也想要吃这些凤梨。后来他发现是谁偷走了这些凤梨呢，原来就是他雇来帮他种植凤梨的这些的土著。因为当地丛林的这个法则是这样哈，谁种的就归谁。土著从来没有听说过拿工资的道理，所以他们是雇来被种凤梨的这些土著呢，就认为这些凤梨都是他们的。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些凤梨怎么会就属于这个宣教士呢？所以宣教士没办法跟这些人沟通哈，气得把所有的这些的凤梨树全都拔掉了，扔在垃圾堆里面。可是后来呢，这薛老师又买了一批的新苗，开始种植凤梨，因为他实在太想吃这个凤梨的味了。这次他为了确定吃到新鲜的凤梨呢，他就不断的教育他雇佣的这些土著哈，凤梨的所有权是他的啊，这他们种凤梨的回报呢，是或者是一把刀，或者是一些盐巴，或者是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但是你觉得这个方法管不管用啊？3年之后哈，当收成凤梨的时候又来的时候呢，那些凤梨又全部被偷走了。这一次呢，这个宣教士气得发疯了哈，就把这个交易店给关了。因为店关了之后呢，土著都留在当地没有什么活干了，就回到了他们森林的老家。结果宣教士怎么样？一个人住在那里，没有人，没有施工，于是怎么样，他就只好差了个人给那些搬回森林的人说啊，交易店要重新开张了。他又想了个办法，怎么办？找了一只狼狗守在园子里面，以防凤梨被偷。这个狼狗确实挺有作用的，吓走了大部分的人，但是也因此他的交易店呢一点生意也没有。这个办法似乎好像也行不通，接下来最终就把狗送走了。但他在想，一定有什么办法是又可以留住凤梨，又可以留住这些土人的。后来薛教士呢休假回家，他在一个讲座中间认识到圣经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你们给人就有给你的，为自己保留的就会失去，当你将你的一切交托给上帝，上帝必定使你不致缺乏。他学习到应该把所有一切都献给上帝，因为他心里就决定哈，要把这个凤梨园交给上帝，看看上帝该怎么办这件事情。所以回到丛林之后呢，结果他发现土著怎么样，照样来偷凤梨。宣教士心想，哎，看来上帝也没有办法。但是有一天，这些土著对宣教士说，老外，你变成基督徒了是不是啊？这宣教士说，你为什么这么问？这些土著说，因为我们偷你凤梨的时候你不再生气了。 这是一个惊人的大转变啊，因为他才活出了他所传讲的道理。他一直告诉他们要彼此相爱，以恩慈相待，他却不断的维护自己的权利。这些事情土人看的是一清二楚。一个年轻的土著就问他，你为什么现在不生气了？他回答说，因为我把凤梨园送掉了，它不再是我的了，所以你们偷的不是我的凤梨，我也没有什么好气的了。这些土著就开始彼此猜测哈，这个宣教士到底把凤梨园送给谁了。最后这个宣教士说，我送给上帝了。这些土著怎么办？这土著呢，其实他们是敬畏上帝的，于是他们不敢再偷了。于是呢，这些下一批凤梨成熟的时候呢，这些土著就让这个宣教士去摘来吃。当宣教士一家人坐下来享用的时候，他说，主啊，我吃的是你的凤梨，谢谢你赏赐给我们。所以原来过去这些年呢，这些土人一直在观察这个宣教士的言行举止，他们觉得这个宣教士言行不一。但是当这个宣教士开始改变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并且也愿意改变，很多的土人因此愿意成为基督徒。宣教士就发现说，献给上帝这个原则呢，真的很管用啊！他简直不敢相信，他开始把这个东西呢，上这个凤梨园献给上帝的时候，却发现这些土人们因此认识了上帝。有一天他自己的儿子也差不多要病死了，没有办法请到医生，他突然发现他从未将儿子献给上帝，于是他祷告说，上帝啊，我将儿子献给你，不管你愿意怎么样做都可以。这可比凤梨园困难多了。他也做好了心理准备，让上帝接走他的儿子。可是那晚儿子的烧就退了，病就好了。而这之后呢，土人开始拿东西来给宣教士修。于是他就跟上帝说，哈，说，上帝啊，我的时间是你的，如果你要在我在这个宣教工厂呢修口琴、锅子、铲子，这没问题。这些事情呢占用了他的大部分的时间，所以他的翻译工作呢，圣经翻译工作没有什么进展。可是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归向基督，他们不断的说，这个老外已经变成基督徒了，他们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而且他现在开始爱我们了。有一天这个宣教士在修一个破椅子，就有一个土人看到就说，来，我帮你扶着。修好以后，这宣教士就很诧异的说，嗯，你不向我要点这个盐巴吗？他说，不，我说，老外，你不记得了，上次你帮我修铲子，现在我帮你修椅子。这宣教士想，嗯，这次他们真正把我当做他们中间的一员了。这个见证告诉我们什么？一个真正的宣教不是口传，而是生命相传。当我们可以活出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最好的宣教士。其实耶稣基督向我们彰显的宣教的方式就是这样，非常的简单，就是活出一个属神的生命来。当周围的人让看到我们是如何按照耶稣基督的样式虚己谦卑，不求自己利益的时候，他们就会从我们身上看到上帝的形象。什么是宣教？这就是宣教。因此一个教会可以不宣教吗？不能。什么时候我们不再宣教，什么时候我们眼目只关心我们自己的事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就成为固步自封的教会。而当我们的眼目只注意内部的时候，教会内部任何一件小事都可以成为大事，我们就可以彼此之间陷在无休止的争论磨合的当中。过去的几年，我常常带领我们母堂的一些弟兄姐妹一起去英国宣教，每一个去参与宣教的弟兄姐妹都经历了非常大的属灵上的复兴，他们的里面的火被重新点燃起来， 其中有两个家庭带领他们家的问题青少年与他们一起同行。这些青少年呢，跟父母的关系都是非常的紧张，有些沉迷在游戏的当中，甚至耽误了他们自己的学业。他们也是教会的青少年中间的问题青少年，都是在我们的青少年牧师那里挂了号的。所以当初我们要带这两个青少年去的时候，我们的青少年牧师其实是非常反对的。可是当他们去参与宣教之后，每一位都被完全的改变，回来以后反而成为了青少年牧师精心培养的对象。因为我们出去短宣，真正得到益处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的灵命得到了复兴。当然我们这些成人哈，这些弟兄姐妹回到教会以后反而有些不适应了。有一位就跟我说，我回到教会以后感觉很冷。我当时有点不太明白，我说教会没有开暖气吗？他说不是，而是我感觉不到那属灵上的热情。其实让我有很多的思考，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感受呢？是因为这是我们教会的现状。当然你们的教会可能比我们的教会好得多哈。一个没有参与到宣教的教会，没有参与宣教的弟兄姐妹，可能很快就会失去我们里面原来信主时候的那样的起初的热忱。因为当我们的信仰成为一种日常的习惯，甚至变为宗教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起初的热忱。而唯有我们走出去，去到服事的工厂，看到上帝的奇妙的带领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才能够重新被点燃起来。这有点像我们的手机哈，时间长了以后呢，电池就会慢慢的没电了。我们需要经常的来充电，时时从主的那里能够获取力量。而宣教就是我们灵命成长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当然上帝没有呼召我们每一位都成为全世界的宣教士，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不需要参与宣教，反而对我们来说可能更需要积极的参与宣教，因为这是我们灵命成长过程中很重要的一步。因此我鼓励弟兄姐妹珍惜每一次的宣教的机会，无论是去遥远的地方还是本地的宣教，只要我们可以有机会，我们就应该积极的参与。宣教不是只是宣教士的责任，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付的代价。因为上帝希望我们每一个都可以活出一个基督耶稣的样式，而这样的生命是应该成为世间的光的，以照亮世人。若是我们没有去到未得之民的中间，我们如何可以成为这样的光呢？因为我们在路加福音的第八章十六节读到说，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我们不能只是在教会里发光，我们需要走入人群，让世人都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光彩。宣教是上帝的心意，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积极参与的使命。所以唯愿我们每一位都可以在上帝的宣教上面有份，好使得上帝的旨意可以成就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真的知道说，其实你期盼我们每一位都可以成为宣教士。我们不一定是全世界的宣教士，我们不一定是去到远方的宣教士，但是当我们愿意按照你的指示，愿到你的教导，在我们生活中活出一个属你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周围的人就因此可以看到你的儿子的光彩在我们身上的显现。天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可以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可以因此活出主你自己托付给我们的生命，也使用我们，使得我们可以因此可以成为你宣教的管道，可以因此把主耶稣基督带给周围的人，可以真的让他们知道说原来有这么一个盼望可以成为我们的这样一个指望。主啊，就让我们成为我们周围人的这样一个明灯，把主耶稣的光彩带给他们，也让我们可以成为我们生活中的这样一个宣教士，无论是在远方还是在我周围的生活的环境的中间，我都可以把主的恩典带给那些还没有认识他的人。这就是主托付给我们的宣教。我们为这些事特别的感恩，替我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